喜欢看漫威电影的小伙伴应该都对平行宇宙这个概念并不陌生，比如2024年上映的《死侍与金刚狼》就是直接围绕平行宇宙主题展开的。电影为我们展现了无数个平行宇宙，每个平行宇宙里都有一个经历各不相同的死侍，甚至还有狗狗死侍。那么问题就来了，遥远时空中是否也存在着另一个你正在看我的这支影片呢？有没有可能当你决定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却觉得平行宇宙纯属天方夜谭，撇着嘴点了个到赞果断退出了呢？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这是极有可能的，有人可能会鄙夷地说，哎呀，这个小明又在传播伪科学了。但是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其实是现今最简单也最流行的宇宙模型做出的预测。另一个你真的存在，它就居住在10^1029次方米之外的一个星系中。那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一口气给大家讲明白平行宇宙的推论到底是怎么来的。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随着科技进步，实验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突破，不断拓展着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知边界。许多曾经被认为难以置信、抽象至极，并且有悖直觉的概念，都经受住了检验。比如，地球是个球体，电磁场，高速运行下的时间会变慢，量子叠加态，空间弯曲和黑洞等等。所以，平行宇宙的概念绝不是什么天方夜谭。那什么是平行宇宙呢？平行宇宙也叫多重宇宙，是根据宇宙暴胀理论做出的一个预测。我猜这时候有人可能就会说了，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曰，如果不可证伪，那就不是科学。所以只有理论才是具备科学性的东西。平行宇宙既然不是一个理论，只是根据特定理论做出的预测，那么它就不是科学。话虽如此，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曾经成功预测了许多可以被我们观测到的事物，比如水星绕太阳旋转的精确轨迹，被万有引力弯曲的光线，万有引力的中曼效应等等。所以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成功的科学理论，进而相信了它所预测的那些至今为止仍不可观测的事物。而到目前为止，宇宙暴胀理论几乎和广义相对论一样成功，是目前科学界在早期宇宙演化领域最流行的理论。那么一些科学家相信由他推导出的平行宇宙假说，又有什么不对呢？是吧？除非将来有一天宇宙暴胀理论被推翻了，否则即使暂时无法通过观测来印证，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平行宇宙确实是存在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宇宙暴胀理论会推导出平行宇宙的存在呢？那我们就要先简单说说什么是宇宙暴胀理论了。而要解释什么是宇宙暴胀理论，我们就要先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开始讲起。20世纪中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宇宙正在膨胀，于是就催生出了如今人尽皆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简单来说，就是认为宇宙起始于一个高温高密度的起点，大约在138亿年前开始，从这个起点不断膨胀，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宇宙。但是，宇宙大爆炸模型虽然能解释许多现象，也带来了许多难题，就比如世界问题。喜欢宇宙学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可观测宇宙的半径是465亿光年。但是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我们的宇宙才诞生了138亿年。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宇宙膨胀的速度是远超光速的，进而也就意味着光子再怎么努力奔跑，它能到达的区域也肯定覆盖不到宇宙的所有范围，因为宇宙内部没有任何速度能超越光速嘛。那光子在宇宙中能跑到的这个范围的边界，就是所谓的世界了。我在《看不见的宇宙》那期节目中提到过，在宇宙大爆炸的38万年之后，当宇宙温度降到3000 K 时，质子与电子就会结合成氢原子，使宇宙从等离子体的状态变成透明状态。这时候辐射就可以自由传播了。而通过捕捉那个时候留下的辐射，我们就有了这张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 但是在大爆炸38万年后，辐射刚刚能自由传播的时候，可观测宇宙就已经膨胀到1亿光年左右了。宇宙中相隔较远的区域就已经超过彼此的世界范围，永远没有可能产生任何交集了。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把一杯冷水倒入一杯热水里，过一段时间后，水分子就会均匀地混合在一起，达到相同的温度，因为杯子的大小是固定的嘛。但是在宇宙这个超光速膨胀的杯子里，相隔较远的区域永远都无法产生交集，那水分子们又为什么能混合得那么均匀，使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温度在天空中的各个方向上都几乎相同呢？这就很难解释了，是吧？当然，除了世界问题之外，宇宙大爆炸模型还带来了很多难题，比如平坦性问题和磁单极问题，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而言之，就是宇宙大爆炸模型是个不完整的理论，有很多 bug 需要填补。于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阿兰·古斯就在1980年提出了宇宙暴胀理论，把大爆炸模型解释不了的部分给填补上了。所以暴胀理论实际上就是大爆炸理论的一个补丁。我们都知道，由于宇宙在不断膨胀，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又由于宇宙膨胀的速度是远超光速的，所以在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很多星系的退行速度都超过了光速。光自大爆炸以来传播的极限距离，在宇宙学中被称为哈勃半径。哈勃半径内的这部分宇宙能达到热平衡，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哈勃半径内，星系退行速度没有超光速嘛，所以光终究还是能跑到我们这里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但是我们对宇宙的观测结果却显示，哈勃半径以外的区域也达到了热平衡，这就非常迷惑了。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宇宙其实并不是从起点开始，一上来直接就炸了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宇宙以超光速炸开之前，还存在某个演化阶段，而在这个演化阶段，整个空间的体积没有超过哈勃体积呢？那说到这儿，反应快的小伙伴应该就猜到了，这个早于大爆炸的宇宙演化阶段，就是宇宙暴胀。所以宇宙暴胀理论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宇宙大爆炸其实不是宇宙的最初的开端，在大爆炸之前，宇宙还经历过一个暴胀阶段。你可以想象成吹气球，宇宙就像吹气球一样，先暴胀，胀啊胀啊，胀到一定程度之后才炸了的。而在暴胀时期，宇宙这个杯子里的水分子们就已经混合均匀了，所以即使大爆炸之后，这些水分子们被泼向了无穷远的地方，彼此再也没有混合的机会，它们的温度也都是相同的。那宇宙暴胀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什么物质，如果体积膨胀的话，它的密度就会缩小，所以一克气体即使体积膨胀到2倍，质量也还是一克，因为它的密度会降低，不可能因为体积膨胀了2倍就从1克变成2克。但是暴胀跟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一般的膨胀就不同了，它是体积变大的同时密度不变，也就是说，如果1克物质体积暴胀到2倍，它就会变成2克。那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凭什么暴胀能在体积变大的同时密度不变呀？1克变2克的质量是从哪儿来的？哎，别忘了，我们之前不是在时间那期节目里说过吗？质量和速度其实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所以让暴胀随体积翻倍的质量肯定来自于能量。那这个能量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在广义相对论框架中，宇宙的正能量与负能量是可以相互抵消的。质量和辐射的能量是正的，因为它没法是负的。引力场的能量则是负的，因为引力是吸引性的，势能为负。哎，那大家发现没有？我们都知道引力是一种基本力，只要有物质存在，就会有引力存在。所以空间中生成一点物质，也就是正能量，肯定就会同时生成相等的引力势能，也就是负能量。而这一正一负一抵，正好等于零。 于是从整体上看，宇宙是可以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凭空变出物质的同时还保持能量守恒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气人？所以暴胀物质是从无中生有的量子涨落中产生的，其能量载体被称为暴胀场。老实说，我真的是把书看烂了，也想象不出这个暴胀场是个什么样的场，可能就类似于希格斯场吧。不过这不重要了，反正它就是一种生成质量的机制就对了啊。就是这个暴胀场的能量密度主宰着早期宇宙，决定了空间的扩张速率。根据暴胀理论，我们的宇宙一开始就是这么一小团微小而均匀的物质，然后它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开始暴胀，一倍暴胀到两倍，两倍暴胀到四倍，四倍暴胀到八倍，每次暴胀的时间间隔都是相同的。这种类型的增长被数学家称为指数型增长。所以我们的胎儿宇宙的成长方式就跟我们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在娘胎里的发育过程很相似。每天我们的每个细胞基本上都会生成两个细胞，导致细胞总数每天都在翻倍，从一个到两个，从两个到四个，从四个到八个，再到十六个。当然了，我们在母体中发育时，细胞并不会一直这么指数倍增长，否则我们在出生时的重量就会超过可观测宇宙中所有物质的总和了。但是宇宙暴胀就是这么疯狂，我们的宇宙就是这样从一个比原子还小的微粒开始不断翻倍，直到比整个可观测宇宙还重。更疯狂的是，在目前最流行的暴胀理论中，宇宙质量翻倍仅需10^-38次方秒，并且仅需260次翻倍，物质总量就能暴胀到今天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尺度。也就是说，整个暴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用人类的标准来看，整个过程不到10^-35次方秒，比光前进10^-12个质子的距离所花的时间还短。而后来那个震天撼地快速膨胀的宇宙大爆炸，就是在这须臾之间孕育的。有了暴胀理论，大爆炸理论带来的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就比如宇宙大爆炸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暴胀的指数型增长导致的。指数型增长的连续翻倍让宇宙胀啊胀啊，最后就炸了。他还解释了世界问题，为什么可观测宇宙的温度这么均匀？因为在最初的演化过程里，也就是暴胀过程里，杯子里的水分子就已经是均匀的了，爆炸只是把它们泼出去而已。对你来说，你鼻子上的细胞与你脚趾上的细胞拥有相同的 DNA， 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都来自最初那个受精卵的翻倍。同样，宇宙中超过彼此世界范围的区域拥有相同的特征，也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都来自最初那一小撮暴胀物质的不断翻倍。还有平坦性问题、磁单极问题等等，也都因为暴胀理论迎刃而解。所以暴胀理论至少从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理论，但是它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暴胀是在何时何地结束的？我们都知道，至少在某些地方暴胀确实结束了，就比如在我们所栖身的这片空间，在大约138亿年前，某种神秘的物理过程让一些暴胀物质衰变成了普通的非暴胀物质，随后这些非暴胀物质持续膨胀和聚集，形成了宇宙中五花八门的天体，创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可观测宇宙。但是顺着这条线继续想下去，你就会感到细思恐极了。我们都知道，具有放射性的不稳定物质会衰变为其他物质，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暴胀物质应该也具有相似的不稳定性。而这就意味着暴胀物质也有一个半衰期，在半衰期内，一部分暴胀物质会率先发生衰变，另一部分则暂时不会。换言之，暴胀物质肯定是不可能同时衰变的。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些没有在138亿年前的那一瞬间同时衰变的暴胀物质后来怎样了呢？那些在那一瞬间之前更早衰变的暴胀物质又怎样了呢？暴胀引起的尺度翻倍和暴胀物质衰变之间就像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为了使暴胀能持续进行，暴胀引起的尺度翻倍就必须比衰变的速度快才行，这样整个暴胀体积才能随时间而不断增长下去。说白了就是， 爆胀物质翻倍所需的时间肯定短于半衰期。就比如当爆胀物质的体积增长到三倍时，正好有三分之一的爆胀物质发生衰变，然后这些衰变的物质就会经历宇宙大爆炸，如此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将其称为永恒爆胀。至今为止，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已经对数量众多的爆胀模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模型的最终命运都是永恒爆胀。因为为了让爆胀开始发生，爆胀物质的翻倍速度就必须大于衰变的速度才行，而这就会让爆胀物质的总量不停地增长，永远没有上限。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这不就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的宇宙在爆胀物质半衰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大爆炸中诞生吗？而我们的这个宇宙只是其中之一。说白了就是，只要爆胀理论成立，那么爆胀就绝不可能仅仅创造了一个宇宙，而是在源源不断地创造无穷无尽个宇宙。那听我讲到这儿，你们还觉得平行宇宙只是脑洞大开的无稽之谈吗？没错，平行宇宙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从幻想文学逆向想象出来的概念，而是从标准宇宙学的数学推导中自然溢出的结果。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支持平行宇宙假说了。当然了，平行宇宙假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无法通过观测来印证。不过目前也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些获取间接证据的可能途径，比如假设我们的这个宇宙在早期和其他宇宙互相碰撞过，那么就有可能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上留下一些微弱的印记。随着科技的发展，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又比如，如果哪天我们能通过引力波观测到爆胀的过程，那么平行宇宙的存在在逻辑上就会成为不可回避的推论了。当然了，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通过引力波直接观测到爆胀，所以不管爆胀理论到目前为止有多成功，都仍然是一个可以被推翻的理论。说不定哪一天爆胀理论就被推翻了，那么到时候平行宇宙的推论也自然就会显得无力。但是至少目前来看，遥远时空里无数个不同的你确实是存在的，在那无数个平行宇宙里，在那无数个遥远的地球上，学生们在物理课堂上学着相同的物理定律，历史课的内容却百花齐放，各有不同。也许在某个世界里没有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也许在某个世界里中国还是中华民国，又或许在某个世界里你给这支影片点了个赞，并开心地留下了一行评论。而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只要你现在动动手指，就能证明这一切确实有可能发生。